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九平共产党发表19周年，大纽约民众集会庆祝。卡塔尔首相透露，以巴停火换取人质安全只是剩低次要问题。中共打算在亚曼建军事基地，可能牵动美军全球布局。阿根廷新总统承诺加强同美国的关系。台湾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宣布萧美琴为竞选搭档。美国前第一夫人罗莎琳辞世，享年96岁。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今年11月19号是大纪元系列社论《九平共产党》发表19周年的纪念日。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当日在纽约华人社区法拉盛举行一场盛大集会，纪念九平共产党发表19周年。目前全球总共有4亿2200万中国人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九平一书亦都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不止在全世界传播，亦都在中国大陆渐渐广泛传阅。退党、退团、退队亦都成为了中国人，特别是来到海外的中国人一种时尚的选择。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易容女士当日在集会表示，退党、退团、退出中共党团队的邪恶组织已经成为民心所向，一个全民唾弃中共政权的时代已经来到，红墙即将倒冧，呼吁民众唯有退出中共才能够保住平安。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哈马斯已从10月7号袭击以色列，并且掳走至少240名人质以来已经一个多月。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星期日表示，被人质获释的协议现在只剩下一些次要问题有待解决。当日穆罕默德在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傅雷利召开联合记者会的时候说，同较大的挑战相比起来，剩下的谈判挑战非常次要，比较是后勤和实务方面等问题。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有4名人质因为今次的调解努力而获得释放。穆罕默德强调，过去几个星期这份协议不时经历波折。他说，我想我现在更有信心地说，我们很接近达成给人质安全回家的协议。随着美中竞争加剧，中国正在全力发展海上力量追赶美国。据美国之音星期日报道，有消息表示，中国有意在阿拉伯半岛东南端的亚曼兴建军事设施，扩张在中东的影响力。专家表示，这可能会迫使美国唯有重新评估在中东地区乃至全球的军事战略布局和资源分配。这亦都意味万一有战事发生，美国必须将兵力散布到更多地方去应付，无形中将会增加处理台海问题的复杂性。彭博社报道，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听取了顾问的一份简报，讲明中国准备在亚曼兴建一处军事设施。报道说，拜登被知会，两国国防官员在上个月讨论了相关事务，亚曼方面表示愿意接受这项协议。中国和亚曼双方同意在未来几星期进一步商谈。在这项消息披露之后，拜登致电亚曼元首。白宫11月10号发表简短声明，表示两人讨论了中东地区的最新事态发展，承诺加强两国长期的双边关系。星期日，阿根廷右翼自由主义者米莱当选为新任总统，他承诺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来解决几十年来阿根廷政策管理不善问题。据官方选举机构数据，星期日选举投票之后，97%的选票已经清点完毕，米莱获得56%的选票，而现任经济部长马萨只是获得44%的选票。而米莱的胜利就意味将会摇动阿根廷的政治格局和经济路线图，并且可能影响谷物、锂和碳氢化合物的贸易。米莱在选前就曾经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共当局，说他不会和共产党合作，并且表示一旦上任之后， 阿根廷将会寻求加强同美国的关系。大选出炉之后，巴西总统卢拉在第一时间已经向米莱表示祝贺，并且希望他能够成功改革。美国前总统川普亦都向米莱表达了祝贺，表示这位自由主义者将会令阿根廷再次伟大。台湾总统大选，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在今日20号宣布，台湾驻美国代表萧美琴将会作为他的竞选搭档，竞选副总统。目前担任副总统的赖清德在多项民调都领先。台湾明年1月13日举行新的总统大选，嚟紧呢一个星期五11月24日是各路候选人登记的最后日子。目前总共有不同政党或者团队的四组候选人在度角逐，包括执政党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赖清德、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以及独立参选的鸿海和富士康创办人郭台铭。两个主要在野正试图合作，共同推一组总统候选人参选，但是双方在这个所谓的蓝白合之中的两位主角具体怎样分工扮演，目前仍然有分歧。星期六，美国前第一夫人罗莎琳·卡特在佐治亚州的住宅去世，享年96岁。现年99岁的前总统卡特怀缅罗莎琳夫人一生的支持和陪伴。据卡特中心星期日发表的声明说，前第一夫人罗莎琳这位不遗余力倡导心理健康照顾和女权的人士，星期日在乔治亚州平原镇的屋企去世，享年96岁。声明说，罗莎琳当日安详过世，家人亦都在身边陪同。今年5月，罗莎琳被诊断患有失智症，这个月17日亦都陪同丈夫在屋企接受领养照顾。在夫人过世之后，卡特发表一份声明，将自己一生的成就归功于罗莎琳这位平等伴侣，并且在她需要的时候给她明智的指导和鼓励，为她深表怀缅。
南韩军方20号警告北韩即刻停止发射间谍卫星的准备工作。在今年来的两度失败之后，北韩正准备第三度发射一枚间谍卫星。首尔情报机构在今个月较早表示，平壤正处于第三次试射准备工作的最后阶段。南韩国防部长申元提19号指出，北韩最快可能会在今个礼拜发射。南韩联合参谋本部作战本部长姜浩朴表示，南韩严厉警告北韩即刻停止目前发射军事间谍卫星的准备工作。他说，一旦北韩无视警告，持续进行军事侦察卫星的发射工作，南韩军方将采取必要措施来保障人民的生命和安全。在8月份第二次试射失败之后，平壤表示会在10月进行第三次试射，但这项计划从未实现。南韩表示，平壤正在向莫斯科提供武器，以交换俄罗斯的太空技术。多米尼加18号暴雨成灾，造成至少21人死亡，其中4名死者是美国公民，3人来自邻国海地，另外还有10000多人被迫迁移。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的报道，暴风雨形成洪水，导致基础设施受损，房屋倒塌。多米尼加总统阿比纳德说，今次是该国有史以来最大的降雨事件。紧急行动中心当地时间19号下午表示，暴雨淹没房屋，导致停电，桥梁和部分道路受损，大约13000多人只好迁移至更加安全地区，一共有21人丧生。美国大使馆在天气警报中表示，热带低气压带来的降雨预计未来24个钟头之内仍然将持续席卷多米尼加的部分地区。中共和东盟多国11月13日在广东湛江展开和平友谊2023联合军演。隔日，隶属美国国会的机构发表年度报告，指出中共对外军事交流破坏美国和盟友的关系，并导致解放军偷师美国。 美国之音今日报道，和平友谊联合军演源于2014年中国和马来西亚的兵棋推演，2018年从中马扩员至中马泰，今年又扩增至六国，是参与国最多的一次。近来中国不断加强和东南亚国家的联合军演，特别是和美国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的盟国。隶属美国国会的美中经济暨安全检讨委员会今年度的报告说，因为中国更加重视加强与外国合作伙伴的军事关系，可能导致中共军队增加搜集情报、观察战术、技术和练习作战技能的机会。美中经济暨安全检讨委员会的报告还提到，中国更加试图利用和外国的军事活动削弱美国的影响力和伙伴关系。据科技新闻网站 The Information 在19号报道，人工智能聊天机器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共同创办人其董事苏茨克维向公司员工发表的声明说，阿特曼将不会回来担任执行长。在这个之前，这间公司17号突然宣布解雇被外界视为 ChatGPT 之父的阿特曼，震惊科技界。据《纽约时报》报道，三名知情人士透露 ，Sam 阿特曼正在准备创立一家新的人工智能公司。上个礼拜五，他被 OpenAI 董事会解除了首席执行官的职务。知情人士说，奥特曼计划和他的长期合作伙伴兼联合创始人格雷格·布罗克曼一起发起这项计划。布罗克曼是 OpenAI 的前总裁，上个礼拜五为声援奥特曼而卸任。曾经投资 OpenAI 和奥特曼的第一家新创公司 Looped 的红杉资本投资人艾尔费雷德林在 X 平台上发表文章，表示他期待看到奥特曼和布罗克曼即将打造的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公司。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19号在意大利杜林以6比3击败地主选手辛纳，赢得破纪录的 ATP 年终赛第七冠。他在 ATP 中赛夺冠次数超越已经退休的瑞士名将费德勒。德约科维奇今年攞下3座大满贯赛冠军，生涯24座大满贯赛冠军写下纪录，同时抱回生涯第40座 ATP 1000大师赛冠军，并且拿到 ATP 年终赛的入场券。今年亦都打入温布顿网球大赛决赛的德约科维奇，这个赛季缔造难以置信的佳绩。年终赛期间还接连轻取两名网坛最佳年轻好手，24岁的西班牙猛将艾卡拉茨和22岁的辛纳。辛纳分组赛的时候曾经击败36岁的德约科维奇，令到这一位地主夺冠大热门大有成为首位赢得 ATP 年终赛的意大利选手之势。但是世界排名第4的辛纳和前一日准决赛的时候的艾卡拉茨一样，都难以掌控正处于最佳状态之下的对手，令到德约科维奇一度连续拿到14分。近年来，全美31个州和加拿大很多地区频频传出鹿变成僵尸鹿之后大量死亡的情况。专家指出，这些鹿都是感染俗称狂鹿症的病毒，类似曾经在英国爆发的疯牛症。已知病毒会在动物之间互相传播，不能够排除鹿传人的隐忧。另外，这个病毒除了肆虐北美地区，亦都陆续在北欧国家甚至是亚洲国家现踪。专家指出，虽然狂鹿症自从1960年发现以来还未记录到人类感染的情况，但美国疾病管控中心2019年就曾经提醒，随着病毒变种，未来会有鹿传人的潜在风险，所以没办法排除这项隐忧。同时，专家还以感染类似这一种病毒的疯牛症患者为例，表示如果有人类感染有关疾病，可能会出现功能异常、癫痫以及自主的运动障碍，而且病情相当短，发病之后大半年到一年之内就可能死亡。